事情发生的那个星期，我就在那里。萨姆妻子想要见我，她泪流满面地告诉我说，萨姆走进了教会大楼，向他的同工们宣布说他完蛋了。他说他再也不能面对布道，他真正想做的就是逃离自己的生活。萨姆是一位在一间充满活力并处于成长中的教会侍奉的牧师。我深信在牧养文化方面需要做出重要的改变，而发现自己从沮丧转为抑郁状态的牧师人数在增多，也清楚地证明了这一点。下面我会列出在侍奉中造成沮丧抑郁循环的四种潜在的原因。原因一，不切实际的期望。我在威斯敏斯特神学院教过一门关于教牧关怀的课程，年复一年，我都看到对于那些未来将要成为牧师的我的学生们来说，他们的期望有多么的不切实际，这让我印象深刻。年复一年，我的学生们似乎忘记了两件事，这两件事一直使牧养事工变得异常艰难。这两件事是什么呢？在一个极度破碎的世界里，残酷的现实生活以及残存的罪对我们所有人的心灵所造成的影响，这两件事情使得牧养释放成为一场日复一日的属灵战争。但是还有另外一个不切实际的期望，是来自会众对牧师的不切实际的期望。教会忘记了他们所招来的那个人是处于自己生命成圣过程之中的人，这往往会迫使牧师躲起来，不敢承认真实情况。不切实际的期望和不断加深的失望循环，这两者有着直接的关联。原因二，家庭关系紧张。在牧师家庭的公众形象和他们家庭中所面对的日常挣扎的现实情况之间，往往存在着一个巨大的鸿沟。我们几乎可以做出假定，牧师会经常感到在侍奉和家庭之间被撕裂，并且经常被迫做出两害相权取其轻的抉择。然而这种张力并不是教牧书信的一个主要主题。是不是我们对牧师要求太高了呢？作为牧师，我们是不是在寻求从服事中得到一些我们不应该得到的东西，因而做出可能伤害我们家人的选择呢？家庭和侍奉之间的紧张关系夺走了牧养事工的乐趣，而这一看似不可逾越的障碍无疑是为抑郁埋下的伏笔。原因三，对人的恐惧。教牧事工的公共性质使其成为这种试探的肥沃土壤。当我在一个星期天早上讲到的时候，我很清楚那些挑剔的人对我的反应是怎样的。我也知道在我准备布道讲章时的那种试探，那就是总想着怎样才能赢得人们的欢心。对人的恐惧实际上是想要人们给予你只有上帝才能给予的东西，它根植于一种福音失忆症。这种失忆症使我一次又一次地试图寻求那些原本在基督里已经赐予我的东西，这会让我过于留意和关心别人的反应。因为我这样做，我会觉得自己得到了过于多的批评， 每一次新的侍奉机会都会被视为另一个收获他人批评的论坛。伴随着这一点，牧师的情感生活开始急转直下。原因四，国度混淆。追求上帝的荣耀以外的其他荣耀，为了上帝国度之外的目的而工作，这对于牧师来说是非常具有试探性的。个人的肯定与荣誉，权力与控制，舒适与赞赏，再加上侍奉的成功，都是迎接每一位牧师的极其微妙的小王国偶像。然而在教牧施工中，自我的王国是一个化了妆的王国，他在伪装成上帝的国度方面做得很好，因为你在侍奉中寻求建立自我王国的方式就是通过施工。实际情况是，牧师所服侍的那位上帝对牧师的小小的自我王国无论如何都不会有任何拥戴。事实上，我相信大部分我们认为是敌人对事工的反对，实际上是上帝拦阻了牧师建立小王国的意图。这是上帝在恩典中将牧师从他的自我中拯救出来。因此，正如牧师希望得到认可，他的主也希望看到福音带来的转变。当神呼召牧师进入属灵的战争时，牧师想要的是被人喜欢。当牧师仅仅想要一点点的掌控，上帝就会表明是他在掌控。侍奉神却不在神的意识日程表上，这是极其令人沮丧和疲惫的事情。这种王国的混淆剥夺了牧师身后的特权感，而这种特权原本能够激励每一位牧师的服侍。我的牧师朋友对他的妻子说得很好，我只想去一个生活轻松的地方。跑向他，牧师的抑郁可能是由他周围的文化造成的，但这是一种内心的疾病。为此，我们有救主的同在、应许和供应。牧师们，他在你里面，与你同在，并且支持你。没有人会比恩赐的给予者更关心你的恩赐的使用。没有人能比为你受苦那一位更关心你的痛苦。没有人能像教会的元首为教会舍己的那一位更愿意担当起教会的重担。在沮丧的时候，不要逃避他，而是要跑向他。耶稣真正能够给予你盼望和医治，这是你在其他任何地方都无法找到的。